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千瑞，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中医师仍然是我们湾区知名的有25年资深经验的，尤其是在湾区啊本身就有25年资深的从业经验的麻仲学医生。你好麻医生。
您好，大家好。
麻医生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河南中医药大学的硕士，青海大学的医学院的本科。他非常擅长用中医的方式来治疗癌症及疑难病症。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着重谈到了癌症病患，当时也有很多朋友来上来咨询，因为癌症其实对我们来讲一直是一个很难攻克的大关。那麻仲学医生呢，他用中医和中药的方式来针对性治疗哈。那他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他在湾区呢已经有25年的资深的从业经验，而且他刚刚创立了一所中医药大学千帆大学。那一会儿呢我们会仔细的谈谈为什么一个知名的中医师又要去创办大学，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好，那我们言归正传，谈到今天的主题哈。那马医生，我们之前讲到了中医和西医治疗的不同的地方哈。中医治疗呢是因人而异，所以呢药物不同，方式治疗方式不同，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谈一谈，然后您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对，中医来讲吧，它比较强调个体化治疗。这个个体化治疗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吧，就是那么跟人的那个体质啊，它有比如咱们最简单来讲，有的人胖有的人瘦，对吧。那中医你看他就总结出什么，他说胖人呢、多痰湿，痰湿啊，胖人多痰湿、就肥比较胖，体重超重的人他痰湿比较重，所以你应该我们就化痰祛湿方法就可以减肥，对吧。那么如果是瘦人呢，他叫多虚火，就瘦人哎呀好像就是很容易上火，所以你瘦的人你再去，有的人很瘦的人他每天还有那个喝很多咖啡，对吧，那他一定是非常容易，更容易上火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他从那个体质上。第二个方面吧，他就是那么这是那个胖瘦了，对吧。还有一种简单，最简单的观察，肯定是有一个人群中肯定有的人体质比较强，有的人体质比较弱，所以这就叫强弱的体质。就是体强的人里边像病毒来了，哎，他有抵抗力啊，可是体弱的人，特别年龄大的人，他体质更弱，那他就很容易感染病毒啊，所以那么体强体弱这个肯定也是在治疗上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嘛，就是比较更深一层，我们叫寒热体质。就有的人他体质比较寒，有的人体质比较热。那么你如果是比如是咱们来讲，如果是寒体质的人，哎，那你现在你说你还要喝很多冰水啦，或者你吃很多沙拉啦，刚好对你身体是不好的。那反过来说，你是本身是热体质，哎呀，你还要吃很多辣椒了，还要吃很多这些红肉什么这些很热性的东西，那肯定对你的体质也是不好的。所以说，咱们在治疗中吧，就是作为体质因素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那通过咱们刚才讲这三种体质，你也知道为什么中医讲这个个体化差异，采取个体化的治疗。
就是每个人都不同，然后一个人呢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治疗方法也不一样，对不对？因为身体是千变万化的。
哎，对，是您说这个非常好。就是人的体质吧，他有时比如是他是一个寒的体质，那可是呢他又吃了很多就是那个热的，比如我有鸡了，鸡是热性的，他也包着什么黄芪了、枸杞子了，吃太多了，时间长慢慢他的体质变成热的体质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如果再按照原来那个思路，他体质不，他的身体不健，不但没有好，反而是走向反方向了。
对，说到这里麻医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因为很多是普及性的知识，尤其在中药啊或者是食补疗方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书籍啊，在网上一搜也是一大堆食补药补的一种方案，很多人呢就开始自己研究，开始自己给自己补，或者自己给自己去什么东西，就希望让自己身体更健康。那您对这样的方式呢有什么样的意见或看法呢？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吧，他们这现在是越来越趋向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电脑很方便，网络很方便，
是，
他就 自己哎觉得哎
我不需要中医
体质，
我自己搞，
比较虚弱，哎我查一查什么能比较那个补虚的，对吧？
嗯，
他一查就出来一大堆。我举一个例子，其中比如说有个十全大补汤，
嗯，
还有八珍汤，
我听过这个，
比较熟悉。
嗯，
光这个十全大补汤啊，在网上都不下十种，就各种各样的说法，
各种各样的方法。
哎，其实十全大补汤，中医是有它正宗的十全大补汤，但是这个正宗的往往你反而没有找到，反而你找到全是那些。
就是网上说法，
不同的人写的。那么他们有很多，那他有的人他比如说哎，我采取我就用这个十全大补汤好了，就开始煲这些汤了什么这些，那他的体质哎，不但没有，有些人刚好碰巧了就好了嘛，对吧？
嗯嗯，
可是有的人，多数的人他并没有对症。那么还有就是你到底应用这个十全大补汤应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来用，这个都是很有讲究的，就刚才咱讲的有那个个体化差异的，对吧？那他用这个十全大补汤用了相当 一段时间，哎，他有很多人他发现，哎，我的身体不但
越补越差，
反而好像是这个症状更多了。
嗯，
哎，这时我还是干脆找个有经验的中医来看一看吧。我大概我自己的我有这种感觉呀，就是我现在来找我，就是他用了很多，在网上查了很多东西，
嗯，
之后。又来找我，这种比例是在越来越高。
嗯，那会不会因为在美国呢，有一些食补、一些药补嘛，哈，那他会不会补的时候，中药会不会受限制，或者会吃错了药的状态呢？会不会有这样的状态？
一般来讲吧，我觉得是这样，他吃错的这种机会吧，看你怎么说。如果你说是一个毒性的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一般来讲，在网上他做一个食疗，一般他也没有这种东西。
嗯，
咱们就咱们讲是治不了病，害不了命，对不对？他一般也会采取这种吧。就我跟你说这些，既纵然你吃着没有效果，但最起码也没有
也没啥事儿，
把你给害。但实际上吧，它是有害的。为什么？有害的，就刚才咱们讲，也是这个人本来是这个比较热的体质。
嗯。
寒的我们说的太多了，我们回头说重点来说热体质。
他以为他是热的。
他因为他热的，哎，他说，哎呀，他说是，我那个睡不着觉啊，
嗯，
然后我舌头都是痛的呀，
嗯，
我也很容易，那个就是激动啊，容易上火了，对吧？
啊，那
我
是热性的，
哎，热性体质。他如果热性体质，我应该用凉的东西，
嗯，
哎，那我干脆，那我用什么？就是我要多吃沙拉，哎，我多吃那个生菜，对吧？那么一段时间，哎呀，他这个胃里不舒服了，哎呀，胃里很不舒服，拉肚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医叫什么，就是这个寒热体质吧，它在一个人体往往是一个复合的，它是比如刚才讲上热下寒，就你吃东西容易，你比如是你容易上火睡不着，就叫热在心，
嗯，
然后你吃凉的东西，刚好你胃是寒的，所以你吃你胃的更寒了。
哎呦我的天，
所以说这些东西，有些东西看起来是好像是反正网上查点东西吃着不要紧，实际上它我觉得潜在来讲吧，还是对人体还是有负面的大于正面的，
负面的大于正面的，
应该是这样的。
哎呦，那你刚才说的是这些东西，那要一些食补会不会能好一些，温和一些？
对，
是比如说你看我们像补气补血，就吃大枣啊，吃枸杞呀，啊，然后凉一点就喝点菊花啊，那应该没啥太大问题吧？
其实也不见得，我跟你讲，他有的人，比如说有一个人，他那个坐月子嘛，对吧？他坐月子，
嗯，
然后呀，他说，哎，马医生，那个就是这熟悉的人，他说我那个找你看看那个乳腺，对吧？一看又乳腺肿得很大，
嗯，
我说你是吃什么东西？哎呀，他说我们请了个月嫂，他就给我那个就是吃那个枸杞子补血呀，
啊。
我说吃多少枸杞子？他说他那一袋子大半袋子都倒进去了。
哎呦，
我说我们平常是三克六克，你这好一袋子，那可是你这个身体不是太热了吗？补的过分
了，
对吧？
太补了哈。好，那中医其实说法真的是很多啊，真的是特别的玄妙啊。那其实中医我知道有一句话叫扶正祛邪，其实我也一直很想问问马医生。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听众朋友呢也不要走开，回头我们请马医生给我们仔细什么中医中的扶正祛邪怎么办，而且还据说还很有用哦。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想打电话问一下马医生您的一些健康性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很高兴我们又回来了哈。我们今天在良医妙用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在湾区有从业25年经验的资深的中医师麻仲学医生，那他也是专门治疗癌症及疑难病患，他也同时创办了千帆大学，这是一所中药和针灸这种的医科中医药大学哈。也是刚刚创办，我们回头要讲讲他的故事。那刚才我们麻医生呢和我们一起探讨了您在网上搜索的不管是食补啊药补的一些，不管是虚啊补虚还是补实还是补强补弱啊，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其实并不一定对你的健康是有帮助的，还是请遵医嘱找一个正规的中医师帮助您哈。那麻医师，我们刚才谈到中医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扶正祛邪，然后呢也有一个阴阳之说，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看法的话，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谈具体的谈一谈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在中医领域中？
其实扶正祛邪它等于好像是中国的一种文化名词了，就好像谁都知道，就什么事情都是扶正祛邪。这个中医特别讲调扶正祛邪，因为中医讲吧，因为我们知道中医的那个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啊，他就讲什么，他就说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如果你的正气在身体内存在身体内很强，这个邪气就是病气了，这个病气它就没有，肝就是侵犯嘛，对吧，就没有办法侵犯到你的体内。那它第二句话是什么？第二句话就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就如果这个病气啊，邪气就是病气，它凑就是凑在一起了，就是病气拧成 一股强大的力量侵犯到你的体内的时候，你体内一定是正气不足的，所以其气必虚，就是你的这个人呢，这个气必然是虚弱的。所以他中医就特别强调这个正气与这个病气，病气就是邪气嘛。那当然说是你说具体来讲吧，那么很多人运用这句话的时候吧，其实很多人运用的吧，他也有他一定的误区。咱们讲就是，比如我举办过很多健康讲座了，在我想我在湾区我举办的都不止100场嘛，对吧，包括一些教会一些公司了学校了高中了什么，这些我
就是用知识反哺于湾区的一些民众。
对对对，那很多人那他们比如是来自于香港啦广东这些他们喜欢煲汤
啊，是
煲汤。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他们因为广东人他也比较喜欢煲鸡了这些，
对，他们放很多很多的那种中医草药之类的。
对对，我说你如果煲鸡那么你怎么放药材呢？放这些中药，他往往把中药材跟他合在一起嘛。哎，他说我就抓起一把，就是北芪，我再抓起一把这个党参，
酌情适量。
我再抓起一把这个就是枸杞子。我一听，我说你这个鸡吧，它是热的。如果你刚才说这些什么北芪了、党参了、枸杞子，全是热的，那你这个汤就变成非常热了，
高热量，
高热量。那么可是你的这个人呢，可能你的体质原来是比较寒，那现在通过这补，你的身体慢慢好起来，可是好的那个节点上你应该停了，他没有停，还在但是继续补，结果身体反而不好。我就讲他们就笑，我说你看很多人他拼命的去补，他一直很讲究养生啊，对吧，他一直没有办法把自己身体搞好。所以我经常美国人也是，美国人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我接触很多美国病人，他就是我吃的非常健康。
那这个健康就多吃沙拉多吃青菜。
对，那我说什么叫健康，什么叫你吃的健康，对不对？
是
那这个人你看美国人，他比如说有一些人你看着他就是好像是
很壮，啊，
身体很壮，
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吃牛肉吃的。
对，但这些人他怕冷怕的不得了，他你看见他在那个空调的环境中，中国人都受不了，对吧，哎，他们在，可是他们日久天长啊，他们很多人变成寒体质，所以他们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哎，他那个手脚都是发凉的。有的美国人躺在那躺着针灸那我说哎，看了一个身体很壮的，我就会问他，我们一般放一个那个治疗灯，远红外线灯，既能够治疗又帮着他保暖嘛，哎，我说需要不需要放着，哎，一定要放这个，他说我很怕冷的。这些人你看天天吃那个牛肉，我有一次就看电影，我就眼看一个美国人在开电影之前，他把一只鸡，就一大瓶可乐，他就全吃完了。哇！我说这个人厉害，因为咱们可能那一只鸡可能吃一点一部分嘛，对吧？他就一大瓶可乐，像他这种人，他按道理他的体质应该很强，但是实际上未必是 很强，就很强，它是在一时了，可是在人生某一个阶段它开始变化的时候，它体质反而变得比较弱了。所以就是咱们讲所谓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行为方式 饮食的方式，其实它在改变你的体质，伤害你的正气，对吧？
所以真正的所谓吃的健康，不是看那个食物本身健不健康，而是看对你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冷热寒凉啊，还有身体的体质来确定是否健康。
对，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营养学家了，他是那个西方的这个美国营养学家，美国人的白人了。那他有一次他原来在我那一直调他的
营养专家，还上你那去调，
他为了调理。后来他有一次打电话，哎，大他妈，你能不能给我那个出诊一下？他说我今天很不舒服。我说好啊，因为我那些诊所是离他那个，他在老骚头子嘛，那我就开到老骚给他去看一看，看看。他说哎呀，他说我今天拉肚子，拉的就是都没有力气了。我说中国人讲好汉禁不住三泡稀嘛，对不对？我说那你知道你为什么？他说我一段时间我就拉肚子，对吧？我说那你给我讲讲你都吃些什么东西呢？哎，那他吃些东西我听着也比较正常。那我说那你吃些什么水果？他说我呢餐后啊，他说我就很喜欢就是那个吃这个梨呀、啊，他喜欢吃梨。那有时候他控，你知道美国人有时候他们在餐前吃这些水果的，他有时候我就是餐前吃，但是好像是我就吃我。按道理他说他吃得很健康了，对吧？他说像我吃这些水果，他说我觉得应该对我很有帮助，为什么我就很容易拉肚子？我是这样，我说的这个梨啊，中医讲是寒性的。我说你能不能这样，你把这个梨啊换成橘子，橘子它比较温性的，哎，那你或者苹果它是比较平和的。我说你下次换成这个你看一看，我们开点药。然后过一段时间他说哎呀，他说的你说的对了，他说我就不吃梨，以后他说我真的不拉肚子了，他说我就改成这些橘子这些，哎，他说的我自己感到我的胃肠的确是好很多。然后他就说哎呀，他说哎呦，他说的原来食物还分为寒热，他就很吃惊。他说这样，他说美国人一定很喜欢，你能不能写一本书？我说其实这个理论都是中医的基本理论，我说人家早就写出来了。对，我说的也不需要我再写。
那说到这儿呢，马医生，我想问一下，那像这种正邪啊，这种补啊，或者是温补什么的，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在保健什么中，保健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其实咱们回到咱们刚才这个主题，我们讲这个扶正祛邪，对吧？其实扶正，那么简单来讲，你扶什么正？祛邪，你祛什么邪？这就是，如果你祛邪，那么病气侵到我们体内，它产生什么结构，我们怎么把它清除掉？这个在中医都有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你比如是正气，那你不能说是我正气光是用枸杞子了什么这些东西，对吧？中医讲正气就分为四类，比如是有那个人体的气，气就是能量了 ，energy 能量。那么有人体的血液，那还有人体的阴，就是我们的水分，还有人体的阳，就是我们的热能。那么这一部分你要评估究竟你的是气不足了，血不足了，还是阴不足了，还是阳不足，要做一个评估。那么还有就是那个气，如果气血两虚，我们叫那气虚到占多少比例，
什么程度，
血虚占到什么占到什么程度，那你在那个调补身体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把有些东西增加，有些东西减少，
就是按比例分配。
按比例分配。
那这个按比例分配用仪器可以测到吗？
现在吧，这种就是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那主要是还是要靠把脉吗？
也不是怕把脉，其实中医的诊断它叫四诊，叫望闻问切。西医是望住叩听嘛，中医就是望闻问切。其实望闻问切的核心呢，其实我把它总结出来，因为我教过我们的学生叫快速诊断法，实际上它就是剩下三个字叫正脉舌，就是我们分析它的症状，然后它的舌相、它的脉象就可以给病人在很快的时间就给他做出一个诊断。
但是他自己不能够根据自己平时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身体的表现症状来进行自我诊断，是没有办法的吧？
也不能说没办法，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它都在发展嘛，对吧？将来如果把这些中医的这些东西 通过人工智能这些方式得以体现，我想未来还是可以的。
嗯，好，那其实很多人是久病成医，因为很少，还有一些人呢，还是人到中年啊，开始对健康保健有兴趣的时候，觉得哎不行，身体好像不如年轻了，他就喜欢自己去研究了。所以很多人呢就会寻求一些方式方法，这也是我们刚才第一段谈到，很多人去上网去查这个补啊那个补啊哈。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其实马医生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和一些方式来帮助这些想要学中医的朋友。那也这是我们一会儿要谈到的马医生为什么要创办一个中医药大学这个中间的故事。好，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想要咨询一下马医生您的个人问题的话，不妨打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倩瑞。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麻仲穴中医师，他不仅仅是中医师了，他创办了千帆大学，可以说他叫麻校长。那麻校长呢，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河南中医药大学的硕士，青海大学医学院的本科。他在湾区，光在湾区从业啊就已经有25年了，然后据他讲他17岁就开始接触到中医了。那马医生，那哦，您是当中医当得好好的，都已经要退休了，功成名就了，这个时候您一头扎到了教育领域当中，去创办了一个千帆大学，那是有什么有一些什么故事吗？或者是为什么要突然间想要转行？
其实我其实应该这也不算转行，还在我的范围内，对吧？因为我教还是教这些东西，
然后看病还看，
哎，看诊还是看嘛，对吧？但是我觉得是促使我创办学校一个最直接的动力啊，
嗯，
就是我看到比如说湾区很多很多那个很多他们，包括其实不是湾区了，是全美国，他们很多毕业的这些学生啊。对吧？当然人家，我不能说任何学校不好，但人家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讲的是事实，就是他很多那些学生吧，他们出来以后他们基本上是大部分只会针灸，然后他们在中医诊断和那个中药运用方面就是极大的一个缺口。那我就这个刚好就是和我的那个特点就结合了，因为我自己我在医学院吧，中医学院医学院这些，我一共是11年嘛，所以呢我毕业以后工作17岁学到一直到现在，这些年我就总结出来一套什么，就是如何呀，就是在短的时间内，对吧，我们就掌握中医的诀窍。以前吧，因为我就总结这些年的经验，我发现其实很多东西啊可以分为，就中医的东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我们大家为了考执照，为什么考试，这是考完基本把它还回去了，
就为了工作嘛。
对，另外一类呢就是你这一生啊一定要把它记得扎扎实实的，把它运用得非常好。那我后来就把这些东西提炼出来了，也正是我想刚好我又看到湾区这种现象，我自己说那我干脆就是在我那个退休前后，对吧，我就把这些知识能够带一批像样的学生，就给湾区了，还有加州了，还有甚至是美国，我们培养一批吧，就是既能用针灸又能用中药的这样的一批中医人才。刚好呢咱们现在这个学位也巧，刚好就是有这样一个学位，就是咱们
什么样的学位呢，
就是加州针灸局和高等教育部他批准我们的学位叫针灸与中药博士学位，这刚好是我想做的事情。我说好像是个冥冥之中，对吧，
就自有安排，
自有安排。好像刚好我做的这个事上这个事情上刚好有出现这样一个学位，那么我们也迅速得到了批准，所以我开始推进这件事。应该说是我就是满怀信心的，非常非常愿意，就是我是愿意做这件事情，把这件事做好的。
那你上博士的话，是不是得硕士毕业以后上博士啊？
这就是咱们从传统上来讲吧，中医在美国它是硕士学位，它没有上升到博士学位。那么现在呢开始慢慢改观了，以前中间有一段改观，就是特别是如果你硕士毕业以后，然后你有几年，然后你再可以读一个中医博士。但是现在又变了，现在又变什么，就是你一入学你不需要经过硕士，你出来就是博士。
你说一入学是入大学本科，本科
他等于大学本科如果三年或者三年以上了，对吧， 你就符合来读针灸与中药的博士。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假如我不是学中医本科的，我只是喜欢中医或者久病成医了，或者喜欢钻研，那我是一个工程师或者是其他的专业，我可以去学这个博士学位吗？
其实我觉得在美国就有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条件，就是美国吧，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年龄段，对吧，你去选择你感兴趣的东西，你去转换你的职业跑道，这个在美国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点。所以说你不需要有任何医学背景，当然有些人他来学有一些背景更好了，对吧，可是他多数情况是没有的嘛。
可是学中医很难呐，又是针灸又是经脉又是这么多药，尤其你这还比别人多一个中药这一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么难，大家能从跨领域过来吗？
其实我给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自己就是做不是他也是做那个就是不是做那个没有任何医学背景也没有中医背景的这样一个，他是做文化行业方面，他自己在我们这儿，因为我们办班嘛，对吧，我们其中有一个食疗班，他就学在这学了半年，这个人学了半年不是天天学，是一个星期按照两天来算，半年以后他中药记住了，食疗他也记住了，然后每一种中药每一种食物性中药这个剂量他都能记住了。这就是我刚才讲那个，我是总结了一套经验，就这一套经验可以帮助咱们就后学，因为大家现在都是成人教学嘛，如果我们还像我们十七岁入学那时候，
老师得看着逼着
学到哪辈子去，对不对？所以现在都是成人教学，他的领悟性很好，领悟性非常高，那么他的缺点吧，就是那么他记得快忘得快，那我们如何让他能够铁记住，就记住你就不会忘，这我有一套办法。而且你要比如是咱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是咱们平常用这些处方，比如说我们就有，如果我们要学中药差不多得学上千个，可是呢实际上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啊，他在临床上所用的这些处方啊，实际上这种配方我们叫方剂，对吧，其实只有几十个就够了，所以这几十个你就把它就知常达遍，我运用这几十个配方可以就运用到成千上万的不同的病人中，你当然就好记了。可是另外那一部分你也需要，就是你考试嘛，你考试用了你就用完了，你考试你该忘就忘了，就但是你由我们叫由薄反约嘛，对吧，所谓的大道至简，这我觉得我学了这么多年中医，做了这么多年中医，我就深深体会到大道至简，就当你把一个很认为很难的东西，其实它完全就有可能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把它实现，这就叫大道至简。
确实是，当一个好中医不容易，但把中医变成当一个好教授也不容易哈。您这一生是不是踩过不少坑，所以才总结出这么一大套的经验呢？
对对，因为我自己别是我那个大学毕业，然后那个工作了几年做住院医师，然后来我又读这个硕士，读中医的硕士了。硕士了，那我读了三年，我又工作了三年，可是我就感到好像是很多问题我还没有解决，所以我还想读，我就读中医博士。读中医博士，我又读了三年，然后我毕业又工作了三年。这个时候吧，我就感到好像自己吧，
有点摸着点门路
了，有点摸着边，我认为自己好像就是应该是可以了，对吧？可是当我在临床上运作很多年以后，对吧，我就产生一个我说好像是我这辈子就好像超不过我的老师那种感觉。那可是后来我再用一段时间呢，因为我们是毕竟科班出身学习的，对吧，再加上临床经验善于总结，所以时间长了，最后我发现那么应该是很多很多很多方面嘛，我赶上我的老师了，就这我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要是别是因为我做过很多演讲，在包括回到咱们国内，对吧，还有那个美国不同的很多地方，那么我们所讲的都是为什么都很受欢迎，就是我们讲的是我的这些年的学习还有临床它所提炼出来的东西，它是真实的东西。
所以这个大学是您亲自授课？
对，我这咱们现在读这个针灸与中药博士吧，
我是
主课是我亲自讲，就是中医，比如咱们讲你要奠定一个好的中医基础，然后你知道如何做中医诊断，然后你如何记住中药，运用中药，然后你如何记住处方，如何运用处方，还有食疗，这五部分是我亲自讲的。
那像您带的学生的话，您会一边教他们一边让他们实习吗？还是会还是说教到最后让他们一起去实习呢？
不，我们在很多课程，你比如讲到舌诊对吧，讲到伸出舌头看一看，那你不能说是光在课堂讲啊，就看他们应该到临床多见着一些病人。
反正您自己有诊所也方便。
还有摸脉，很多中医啊他不会摸脉
啊，
因为他也搞不清楚，因为脉有28种脉，那每一种脉它有它的特点，所以你光着书本上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脉你不知道。所以很多学生再比如有一种脉叫滑脉对吧，我们就在书上写好像是那个在一个盘子里好像一个弹珠在上面滚，我就把它总结成好像抓鱼感，就你一抓鱼那个特别滑溜，这就叫滑脉。哎，那我的学生也哎呀老师你说对了，你说这个抓鱼我就体会了，可是按照古书上那个什么一个弹珠在盘子里走那我怎么都体会不到。
哦，所以这是理论相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个方式啊。
如
那您要是想参加您的这个学习这个博士班的话，那我怎么报名呢？
报名咱们就是一个咱们是电话咨询，因为我们刚才讲那个电话比如650-918-9968，他也可以跟我们发短讯，然后我们有个网站了，其实很简单，123UP 就往上走，123UP.net， 我就说123冲
123UP.net 或者是打电话650-918-9968 650-918-9968。这个是如果您刚才对您想对中医博士或者想要学习中医或者是想学习东方食疗或者是一些癌症治疗方式的话，我们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麻仲学中医师现在转变成麻仲学校长啊，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转变哈。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打650-918-9968咨询一下您的疑难病症或者是癌症病患，都可以找麻医师来解决。好，那我们今天的良医妙药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下一期节目呢，我们会换到星期二，因为十月份的麻医生他的中医药博士这个专业开课了，所以他每星期一、星期三要去上课，上得很晚，所以不能来做节目，所以我们改成下周二开始啊，还是同一时间6:20的时间。那我们继续请麻医师给我们介绍冬季养生，还有一些美容美体方面的一些从中医的角度怎么去解决，有什么好的方案。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